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正站在一个拳击台上，然后被对手死死逼到了角落，而且是没有退路的那种。
没错，你的脸上刚刚挨了重重的一击，视线都模糊了，气喘吁吁。其实你的体力和意志都已经到了极限，心里甚至怎么说呢，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手都已经摸到了那条想要扔出去认输的白毛巾了。
对，这是非常本能的反应。
是啊，这个时候呢，你转头看向角落里的教练，本能的想要一点安慰，或者至少一句你已经尽力了，休息一下吧。但是你的教练一把抓住你的肩膀，他不但没有给你熬任何免费的心灵鸡汤，反而盯着你的眼睛冷冷地说，你还没流血呢就想放弃了。
哇，这句话真的很刺耳。
太刺耳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这份核心字要，其实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极其残酷却又直击灵魂的心理重构之上的。
确实，
我们今天手中的文献来自大卫德席尔娃博士，是他关于希伯来书12章4至29节的一份讲座分析，题目叫受训的公民。我们要看看这篇诞生于2000年前的古代布道词到底是怎么把被逼入绝境的人重新锻造成无可撼动的战士的啊。
这其实是一套极其精密的心理或者说是生存策略，而且那个要真正理解这套策略的威力，我们必须先看清他们所在的那个拳击台到底是个什么环境。
对，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舒舒服服坐了聊天的状态。
完全不是。
这群一世纪的古代听众，他们经历的可不是我们今天偶尔抱怨的什么水逆啊，或者抽象的心情低落，甚至不是普通的生命。作为早期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拒绝参加当时罗马帝国无处不在的异教崇拜，还有那种皇帝献祭。
这在当时是不被社会容忍的。
没错，所以他们在社会中正遭遇着系统性的边缘化。就是说，他们的乡谱可能会被街坊邻居抵制，财产随时会被没收，甚至走在街头，都有可能遭到暴徒的袭击和切实的迫害。
天哪，这就意味着你的信仰让你在经济上直接破产，在社会上身败名利。当你每天醒来面对这种压力，那种想要妥协的冲动绝对是足以碾碎一个人的。
是的，所以作者所有的修辞不是在发表讲座，而是为了在这个高压锅里防止一场大规模的信仰崩盘。
这就让我对刚才那个教练说的你还没流血呢的羞耻感到非常震撼了。就是说，如果换作是我在那种家破人亡的边缘，你还用这种近乎嘲讽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肯定直接崩溃了。
正常人都会崩溃的。
对呀，但这位古代作者不仅用了，而且德席尔瓦博士指出，作者在这里大量调用了古代体育竞技，甚至是古希腊那种极其血腥的潘卡拉辛，就是无限制徒手格斗的比喻。他到底想干嘛？
其实他的目的是完全认知心理学上一次极其大胆的滤镜替换。
滤镜替换怎么说？
你想啊，面对疫情被苦难折磨的想要放弃的人，如果你只是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那是完全无效的，
根本听不进去。
对，所以作者直接把他们眼前那层名为无意义的苦难或者盲目的迫害的滤镜给撕掉了，换上了一层叫做训练。这在希腊文化里有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 paideia。
paideia 大概翻译成什么比较合适？
我们可以理解为塑造新的公民训练或者是教养。德希尔瓦博士特别提到了公元一世纪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的一个观察，他说斯巴达的父亲们会在公共场合严厉地鞭打自己的孩子。
等下，在公共场合鞭打，即使是在古代，这听起来也更像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和惩罚吧？这算哪门子正面的教育啊？
在现代人或者局外人看来的确很可怕，但在当时的斯巴达社会目的完全不一样。这种鞭打绝不是因为孩子犯了什么罪需要被惩罚。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测试和培养他们的勇气、耐力以及那种对痛苦的蔑视。在古希腊罗马的观念里，你不能仅仅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城邦我就自动是个合格的公民了。不行，你必须经历过严苛的排队呀，证明你具备了城邦公民需要的美德。
哇，所以作者在这里其实是借用这种文化心理告诉听众，你们现在所受的排斥和掠夺根本不是上帝在发脾气。
没错，也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遭到了报应，而是上帝正在把你们当成合法的儿女进行一场特训。
顺着这个逻辑推演的话，其实得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甚至有点颠覆性的结论。
怎么说？
如果苦难是这种特训，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的生活一帆风顺，没有任何波折，反而说明上帝根本不在乎我？就像我们去健身房，如果教练对你大吼大叫，不断给你加重量，逼着你突破肌肉撕裂的极限，
那个教练是想把你培养成冠军。
对，但如果他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玩手机，看你举着最轻的哑铃也完全不管你，那说明他已经放弃你了，你爱咋咋地。
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抓住了最核心的悖论，而且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为了让这个悖论在神学上完全站得住脚，德希尔瓦博士揭示了文本底下一个非常精彩的语言学操作。
哦，语言学上的操作。
对，作者在这里引用了旧约箴言3:11-12，但在希伯来文原本中，经文说的是神责备他所爱的人，如同父亲管教儿子。这其实只是一个类比，对吧？
对，就像父亲那样。
但是这位作者刻意使用了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在这个希腊文版本里，这句话直接变成了他惩治每一个他所收纳的儿子。
哇，词汇这么一改，直接把一个类比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收养宣告，
极其精准。他不再是就像父亲对儿子那样了，而是变成了因为你是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我必须这样训练你。而且博士还指出，作者在后面的论述里简直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地剔除了箴言语境里所有那种神圣愤怒或者罪恶惩罚的色彩，
就是把负罪感给剥离掉了。
对，完完全全地剥离了。它纯粹指向未来，告诉你这一切是为了让你结出和平的义果。在希腊哲学里，义可是城邦公民最顶级的德行，如果你缺乏这种训练，反而意味着你是一个不被认可的私生子，
也就是不配继承未来的那个神圣城邦。
没错。
好，从认知的角度，我完全理解了这种重构，把无意义的痛苦变成神圣健身房里的特训，逻辑上真的很完美。但是
现实很骨感，对吧？
是啊，知道自己正在被训练，并不能让拳头扎在脸上的时候变得不痛啊。当迫害真的威胁到你的饭碗、家人的安全，甚至当你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学生往往就被抛得九霄云外了。
确实如此。
这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作者在完成这番心理建设后，立刻画风一转，抛出了旧约里那个极其著名的反面教材以扫。
没错，作者太清楚了，生理和现实的痛楚会让人产生极其强烈的妥协冲动。所以他要求听众重新摆好拳击手的防御姿态，说要举起下垂的手，挺直发酸的腿，
咬紧牙关撑住。
对，同时他发出警告，要提防群体中长出那种毒根，因为在极端的压力下，你个人的退缩，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它会像病毒一样在社区里蔓延，瓦解所有人的抵抗力。而以扫就是这种妥协病毒的终极化身。
说实话，我在这里其实有一点困惑。
你说
以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打猎回来饿极了，用自己长子的名分向弟弟雅各换了一碗红豆汤，但不管怎么看，这本质上就是一个饥饿的莽汉做了一笔极其愚蠢的交易而已。
是的，表面上看是这样，
但是把一碗红豆汤和第一世纪基督徒在系统性迫害下被迫放弃整个信仰体系相提并论，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听起来就像是拿中午吃顿快餐和犯下叛国罪在做对比。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质疑。如果你只把红豆汤看作是一顿饭，那这个对比确实挺滑稽的。但德希尔瓦博士在这里深入剖析了以扫这个人物代表的符号意义。
符号意义？
对，作者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以扫，就是世俗。希腊文是 babylos。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神庙大门之外的凡俗的、可以被任何人随意践踏的土地。
哦，也就是说以扫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他肚子饿。
没错，肚子饿是人之常情，他的问题在于他的价值观体系完全是平面的、物质的。为了换取胃部暂时的饱足感，他极其轻蔑的把一份充满永恒应许的神圣的长子名分当成了一件可以随时变卖的二手商品。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他对即时满足和长期神圣价值的错误估值。
绝对的， 而且博士敏锐地指出了作者对创世纪时间线的一次非常巧妙的操控。
怎么操控的？
在原本的故事里，以扫卖掉长子名分和他很多年后失去父亲的祝福，其实是相隔很远的两件事儿。但是这篇文件的作者特意把这两件事儿死死地压缩绑定在了一起。他生动地描绘了以扫后来带着眼泪去寻求祝福，却没有悔改的余地。
等等，他故意抹除了中间的时间差，是为了强调因果关系一旦发生就不可逆了。
完全正确，他在向那些面临巨大社会压力的听众传达一个令人胆寒的事实。他是在说，别以为你们今天为了保住生意，或者为了不被邻居排挤，稍微妥协一下，吃下这碗红豆汤，等风头过去了再回来痛哭流涕就可以挽回。
哇，这太严厉了。
是的，一旦你为了迎合这个敌对的社会而抛弃了核心原则，你出卖的将是你永恒的公民身份。有些决定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这种解释立刻就让以扫的故事变得极其锋利了。把一张必中的巨额彩票换了今天中午的一顿快餐，真的是荒谬的短视。而且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德希尔瓦博士在文件中似乎不仅把这个警告留给了古代听众，他还把它直接投射到了我们现代人身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穿透力的概念，叫做被驯化的基督教。
这也是博士分析中最精彩的现实延伸了。在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中，确实我们不会因为信仰被扔进竞技场就喂狮子。
对，现代社会看起来安全多了，
但是危险恰恰就隐藏在这种安全感里。所谓的被驯化的信仰，就是现代人为了让信仰不干涉自己的日常商业运作，不阻碍个人的职业野心，
也不影响自己在主流社交圈里的地位。
对，渐渐的就把信仰切割成了一种完全无害的纯私人的心理安慰，
也就是把上帝变成了一个随时提供情绪价值却从不要求我们付出任何代价的私人助理。
精辟。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了融入世俗社会，为了避免哪怕是一丁点的文化冲突，抽空了实质。博士警告说，这种看似聪明的左右逢源，本质上和以扫的短视一模一样。
我们同样是为了自己那碗现代版的红豆汤，也许是嫉妒的业绩，或者是某个小圈子的接纳，而出卖了神圣国度里的名分。
没错，
这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但舅舅引出了另一个没法回避的问题呀，如果为了保住这个名分，我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喝着红豆汤，而我只能挨饿被排挤，那代价实在太高了。作为听众，我必然会问，这个所谓的长子名分，他到底凭什么值得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终点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证明这笔交易绝对划算，作者在最后抛出了全篇最壮丽的一个对比，双山记，两座山的对比。
哪两座山？
第一座是旧约中代表律法与恐惧的西乃山，这是一座物质的可见的山，作者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词汇来描绘它，燃烧的火，幽暗，狂风，可怕的声音。
那是一种让人想要拼命逃离的压迫感吧。文本里好像提到，连一只动物不小心碰到了那座山，都要被石头打死，连摩西自己都吓得战惊。
没错，那是充满距离和恐惧的。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向这群正在现实世界里被打压的听众展示了他们真正将要抵达的目的地，新约的西岸山。
西岸山又是怎样？
这不再是一座物质的山了，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场空前盛大的宇宙级庆典，有千万天使的节期聚会，有名字记录在天上的长子之会，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
接下来的内容就非常有趣了。在阅读这段关于西岸山欢欢的描述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细节。
你是指？
在这个充满欢庆的场景里，文本突然硬生生地插了一句说，耶稣洒下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等等，亚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在一个本该是狂欢节的场景里，突然提起一桩血淋淋的古代谋杀案，这不是很破坏气氛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作者神学逻辑的精妙之处。胡哲博士解释说，在旧约中，亚伯被谋杀后，他的血是从地里向神呼求正义，
呼求复仇。
那是一种要求严厉惩罚的声音。
对，它带来的依然是恐惧和定罪。但在锡安上洒下的耶稣洒下的血，呼求的却是赦免、接纳与彻底的和好。作者为什么要对比这个？他是在做一次极其现实的成本收益分析。他是在质问听众，睁大眼睛看看吧，你们在锡安山即将拥有的是全宇宙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是完全的接纳。面对这样一份不可思议的永恒资产，你怎么可能舍得用它去换取那些用石头砸你的非信徒邻居对你那种短暂的认可呢？
哇，这真的是把视角拉升到了宇宙级别了。但是，就算锡安山再美好，我们明天早上醒来依然要面对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压迫依然存在。如果锡安山才是真正的现实，那我们眼前这个坚固的、充满敌意的世界，最终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一场彻底的瓦解。文坚引用了旧约哈该书的预言，神说他不仅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博士指出，这里的震动指的是所有可见的、受造的、可震动的事物，包括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罗马政权、社会地位，还有压迫你们的经济体系，最终都会被彻底移出。
让我用一个贴近生活的类比来消化一下。这就好像你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十年一直在疯狂地花钱、花精力去装修一套租来的公寓。
租来的公寓，对。
但这栋公寓楼明天就要被定向爆破拆除了。而一同时，你其实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拥有一套永远属于你的防震钛合金地堡，或者说顶级庄园，但你居然对它不闻不问，甚至打算为了买几块便宜的墙纸，也就是那碗红豆汤，把那个庄园的地契给卖了。眼前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权利都只是一层即将被拆除的临时脚手架而已。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当终极的震动到来，所有的出租屋轰然倒塌时，唯一留存下来的就是那个不可震动的国度。既然信徒现在正在接受这个国度，那么我们在当下该怎么生活呢？作者给出了唯一合理的行为准则：感恩。希腊文是 charis。
等一下，这里我必须推敲一下。面对一场能够融化宇宙的震动，作者给出的回应竟然是感恩。这听起来是不是太单薄了？感觉就像是天地都在毁灭，而我只是双手合十，轻飘飘地说一句谢谢你给我地契。
哈哈，如果用我们现在日常语境里的感谢去理解，那确实苍白无力。但博士深刻还原了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庇护制度下的 charis 这个概念。
哦，在古代它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如果一位拥有巨大权力的恩主赐予了你一份你根本无法偿还的厚礼，你的 charis 绝对不是一句被动的谢谢，它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终生的忠诚，
就是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回报。
对，要求你在公共场合积极维护恩主的名誉，以实际行动服从恩主的意志。现代神学经常把救恩描绘成一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礼物，仿佛你可以穿在口袋里继续去追求世俗的野心。但实际上，真正的救恩是一场强烈的双人舞，神赐予恩典，人必须以狐毫保留的顺服来回应。
所以感恩在这里不是情绪，而是一种行动纲领。
没错，他将你在苦难中的忍耐，对世俗诱惑的抵抗，全部整合成了一种对神圣恩典的主动偿还。
这确实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翻转。我们原本以为感恩只是一种礼貌，现在才明白它是一种无可推诿的生存方式。
是的，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这场深度解析的漫长旅程。我们看到了那位古代作者是如何将世仆击垮信徒的苦难重新定义为神圣健身房里的公民特训。我们也拆解了以扫那碗红豆汤背后的绝望与短视，我们并肩站在了西奈山的烈火与锡安山的狂欢，
并最终看清了在这个终将崩塌的临时世界里，唯有那座不可震动的国度，以及我们用绝对忠诚所践行的感恩，才是唯一真实的资产。
这一系列连贯的逻辑重构，不仅在2000年前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早期基督徒，它对今天的我们同样具有吃穿现实迷雾的力量。在这个充斥着及时满足的时代，你依然愿意花时间和我们一起深入挖掘这种沉甸甸的历史智慧，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品质。
是，确实很难得。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具体的属于你自己的思考题。刚才我们在讨论中提到了现代基督教被驯化的危险，我们总是以为只有在面临刀剑和生死存亡的时候才会遇到背叛信仰的危机，但请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审视一下自己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问问自己，
也就是找找自己的那碗汤。
没错，你个人的那碗红豆汤到底长什么样？是为了迎合上司的野心而悄悄做出的几个违心妥协？是为了逃避小圈子里的摩擦而在面对不公时选择的沉默？还是为了维系某种社会地位而不断变卖的底线？你是否正在用自己手里那张通往不可震动国度的永恒地契去疯狂修装一套明天就要被拆除的出租屋？好好想一想，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